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今天要来介绍今天的讲员。今天讲员是我们的弟兄寇卫东弟兄，按着圣经的教导，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认为在教会里头，牧师负责教导讲道之能，但是神也会兴起其他有恩赐的人，能够一起在教会里头参与在牧养侍奉教导的工作。而寇卫东弟兄是我在这边服侍这些年来，我观察并且也看到他在主里的中心服侍，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羡慕善工的心，所以我鼓励他，也挑战他，让他自己的服侍能够更进一步。我也希望借着他能够成为众弟兄姐妹的榜样，也鼓励你们能够在服侍上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晋升，就是我要介绍他，我不介绍他的过去的经历跟头衔，乃是介绍他在主里面的忠心以及甘心乐意侍奉的心。所以我们要一同以祷告的心来听神借着他要来传讲的话语。所以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寇卫东弟兄。
谢谢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耳朵，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求神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这些饥渴不义的人能得到灵里的满足，能在主的话语中丰丰富富，也让我们能明道行道，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明的见证，好叫荣耀归于神。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国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学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那么今天我们会分五个方面来看这九节经文。第一就是靠主站立的稳，靠主同心合一，靠主常常喜乐，靠主衣无挂虑，靠主明道行道。那么在这个讲解之前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写作的一个背景。腓立比教会是0050年保罗和他的同工希腊提摩太路加在第二次布道的这个旅程中建立的教会。这件事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1到40节，这也是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你看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腓立比呢是在欧洲的大陆上。那么大约到了0061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差派了以巴弗提给保罗送来礼物。当时呢，保罗是囚在罗马的监狱里，保罗写信感谢他们的礼物，并且坚固他们的心。这呢是腓立比书的一个大的背景。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么这个第一节呢，是保罗的一个劝勉。保罗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其中这里头的冠冕这一词呢，一般是指的在运动会，比如说因为在希腊附近嘛，所以希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得奖的运动员会得冠，给他一个得胜的冠，花冠。也可以是在宴席中给客人的一个戴上这种花冠，来表示快乐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就说有一个问题，遇到我们，当我们遇到诱惑、逼迫、失意、误解、失恋、失业、晋升、荣誉等等各种挑战的时候，你是否能站立得稳？你靠什么站立得稳？是靠自己？靠父母？靠朋友？还是靠关系？或者我们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学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靠知识。这些能靠得住吗？往往在大的风浪来的时候，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看，就是从这些圣经我们要看的是要靠主站立得稳。那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关键的秘诀，是要靠主站立得稳。下面我会讲一个从别人那来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是这样的，美国有一名锯木厂的员工，他在公司里服务了很多年，突然收到解雇的通知。当时呢，他气愤不已，说我为公司卖力工作，却受到这样的待遇。他对上司和职场非常的不满，又产生了自责和羞辱的这样一个情绪，内心不知不觉呢就被报复这种念头所捆绑，各种盘算在他脑子里不断的在闪过。他就想，我要不要在这个公司旁边另开一家公司给他作对，或者说我来把这个公司他的一些这种 container 这个柜子给他抢劫掉，反正给他难堪。那么他就在这种这个彷徨这样几个月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却一事无成，就对太太说，我要放弃了， I'm going to give up， 我要放弃了。太太就回答他说，你还没有做一个真正应该做的事，你没有向神祷告。太太的一番话就给他当头一棒，他想，就是我还没有向神祷告。从那个时候呢，他透过祷告去掉他心中的不平、愤怒和报复的心态，借着祷告，靠着主，他走出困境。他开始从事建筑行业，他决心要盖一座房间便宜、干净又舒适的饭店，这就是著名的 Holiday Inn 啊 ，Holiday Inn 假日酒店。这个照片呢是成都世纪城的假日酒店，我在这个地方也住过，非常干净的一个酒店。那么这个见证告诉我们，靠自己在关键的时候，在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往往站立不住，要靠主才能站立得稳。那么我们看看，就说这个 英文靠主站立的稳，它的这个直译是这样的，是 stand firm in the Lord， 你可以把它翻成在主里站立的稳。这个译法就告诉我们，我们站立的稳不但要站立的稳，而且要站对地方，要站在主里。不管世界上的风浪如何，不管世界有什么样的逼迫憧憬，还是有你里面有什么样的迷惑争辩，都不能忘记耶稣基督的位置，你要在主里站立的稳。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章和第二节和第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劝有阿爹和寻基督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怀有哥林年，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么在这个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那有阿爹和寻基督这两个姐妹不和告诉我们什么？那么有阿爹和寻基督都是保罗熟悉的同工，也跟保罗一起从事福音工作，这在第三节里说的。那么他们的不和并非是因为真理，而是意见不同，但是这种不同确实对腓立比教会是一种伤害，所以引起了保罗的注意。那么在第二节里头，这个英文的说法是 to agree each other in the Lord， 那我们可以参考第一节的翻译，把它翻译成靠主合一，或者靠主同心，或者靠主同心合一啊。那么在腓立比书里头，保罗并没有说明他们不和的原因，因为除了福音真理之外，任何原因都不重要啊。当同工之间出现不和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常常关心的是谁是谁非，公平解决，但保罗关心的却不是仲裁定罪，而是要在主里同心。在神允许出现这样的不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习放下自己，转向基督，靠主同心。那么怎么靠主同心呢？那么第一点就是要存心谦卑，彼此饶恕。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保罗也说，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下地步。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他也说要以恩赐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存心的谦卑，彼此的饶恕。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要以主耶稣为榜样。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这样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就说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却虚己谦卑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记得在人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要为神做见证。也是同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第十三到十六节，腓立比书这几节里头，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没有白空跑，也没有徒劳。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是要在世界上，在世人面前要做为神做见证。如果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也会放下自己，会谦卑，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来看，就说这是为怎么样在主里同心，这三个方面。那么腓立比书的第，我们来看就是第三，再回过来头看第三节，在第三节里，保罗说到，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这个一位呢，是与保罗传福音的同工，可能是指当时教会众所周知的一位同工，但是他并没有记录姓名。而哥林勉，这个指一个罗马很普通的名字，背景也不清楚。其他的同工更是连名字都没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在神的生命册上却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许多的侍奉，在教会里很多的侍奉，在地上可能无人注意，但是我们应当关心的是神的纪念，我们的名字在神的生命册里有没有份。那么保罗在这里头也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同父一轭。那么同父一轭这个词呢，是指的两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这种牛，同时拉一个轭，那个木头，那涂上那个木头，那架着牛脖子上木头就是轭。那么这个两个牛要去耕地的话，要拉这个轭，必须是往一个同方向的去努力，一起来使劲儿。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主里工作必须同心合一，才能把主的施工做好。那我们来看下一节，就是保罗告诫我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那么我们来看，就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讲到喜乐多达16次之多。为什么保罗要我们常常喜乐？怎么样才能做到常常喜乐？当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保罗是在监狱里写这封信的，一个被囚的人，失去自由的人，劝别人要常常喜乐，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他却给我们上了一个重要的课，那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与你的心境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如果靠人把你关在监狱里，你肯定喜乐不起来，但是保罗靠主喜乐。喜乐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样式，因为我们心里有基督耶稣。整个腓立比书都贯穿着靠主喜乐这条主线。第一章讲的是 在受苦中喜乐，第二章讲的是在服事中喜乐，第三章讲的是在相信中喜乐，第四章讲的是在思乐思语中喜乐。保罗之所以能靠主喜乐，是因为他不靠肉体，他是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主义基督耶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里这样讲。而且保罗不为世俗的事情所搅扰，他只注重一件事，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的话，我们看怎么样才能做到常常喜乐呢？那就是要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只要得着基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靠着耶稣，要得神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哎，所以这是靠主常常喜乐的主要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答案。那么我们来看下面一节，下面一节在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么第五节讲的众人，也可能指的是教会内部的信徒，也可能指的教会之外的非信徒。谦让的原文的意思是温和宽容，指的是在真理的原则下宽恕别人错误，不求自己的满足，忍受卑贱的环境或者别人不恭敬的对待。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人，一定也是一个谦让的人，因为他看见自己的本相，也看见主已经尽了，知道自己一切的言行都在主的鉴察之中。神必照个人行的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讲说的。所以在神的这样的光照中，我们谁还能坚持自己呢？所以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有个谦让的心。那我们来看第六节和第七节。那么第六节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第六节里，保罗劝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求告神。在第七节里讲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指的神所赐的平安超过一切人的想法，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么这里头用到的保守一词呢，是一个军事的术语。那腓立比人呢，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个是住在军队驻防的这个城里头，所以对罗马哨兵按班守卫的景象他是非常熟悉的。那神的平安也会像屯兵保守我们一样，但这个平安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而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一切的挂虑没有办法伤害我们。那么第七节的英文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hich guard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in Christ Jesus。 那么按照第一节的这种翻法，我们可以把它翻成靠耶稣基督，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两节经文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点，就是几点，一个是靠基督耶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二是靠主，靠基督耶稣我们才能做到一无挂虑，第三就是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我们感谢是在我们要告诉神之前首先有一个感谢的心。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要挂虑，我们要挂虑我们的工作，挂虑我们的孩子，挂虑我们的父母，挂虑身体，挂虑今天，挂虑明天等等。怎么样才能做到一无挂虑呢？根本的是要学会交托啊，要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天父。但是我们经常呢信心不够，往往只交托一部分，比如说50%，最多也90%。啊，主啊，你太累了，我的重担90%交给你，我自己挑10%，行不行啊？这结果呢，好像我们吊在单杠上，一只手是空的，另一只手呢，一个指头吊在单杠上，你能撑多久？你能不掉下单杠吗？那既然我们相信，我们信的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交托90%和交托100%，对于以神的能力来讲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要学会100%的交托。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到26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多吗？你看，这是耶稣给我们讲的。那么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节到33节，耶稣这样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求他的义。我们只有求了神的国，求了神的义，我们就会天父就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加给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就是说特别是对我自己来讲，我要做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6到7节，我的感受很深。这两节经文呢，是在1990年 Scarborough 国语基督教会赵长老送给我的。那个时候呢，我挂虑很多啊，主要的挂虑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我的儿子当时在国内，那当时办护照非常的困难。我1986年离开他，他当时他只有1岁半，后来出国留学，86年出国留学，那我和我太太89年移民，孩子的护照办不下来，来不了。第二呢，是加拿大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我们公司呢也开始裁员，那过几天就有人被叫到老板办公室，然后呢就走人，就被 lay off。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是刚刚贷了款买了房子，那么我们 到加拿大时间也不长，没什么积蓄，如果没有工作，没有办法还贷款，生活也很困难，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着急紧张。每次看到这个人被叫到这个老板的办公室，我心里就紧张，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我？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个裁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公司从这个，我们当时是西门子公司在多伦多的分公司，我们公司在多伦多分公司大概有300多人，从开始裁员，那么一个一个的叫裁员，这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从300多人裁到18个人，最后裁到8个人。那么我当时那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那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心里呢非常的恐惧，不安，没有平安。这个当时呢的确是活在一种恐惧绝望。这个斯卡罗教会的照到了，知道这个我的挂虑，就送了这两篇经文给我。那么兄弟姐妹们也为我们祷告，当时那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选择了依靠主，相信主。所以呢，这个我们在90年复活节的时候就受洗。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受完洗以后拍的照片。那个中间带领带的那个呢，就是我。旁边那个穿连衣裙的呢，就是我太太小姐妹。那么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滑铁卢的弟兄姐妹，都是洋人，当时他们开始给我传福音的，那么带我们信主。那其中那个白发苍苍的那个姐妹，那个洋人姐妹，她现在还在，今年91岁了，她带领很多人信主，特别是中国的学者们。那么我们当时教会呢，就这个牧师这个那时候没牧师，就长老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给我们祷告。我们靠着主的祷告啊，靠着弟兄姐妹的关爱，就撑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神呢是听祷告的神。那么在90年的年底，我们的儿子就办到了护照，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就来到多伦多和我们团聚。神呢也保守我们，我们最后8个人被公司留下来。那么一年之后，从8个人又发展到100多个人。所以可以看到，我真正的通过这个过程呢，体会到了神所赐的是超过一切人的想法，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所赐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应当一无挂念，凡事求告神，只有顺服耶稣，顺服基督，才能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我们要真是靠主，要做到一无挂虑。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节，下一节讲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的、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想什么，就决定了我们说什么、行什么。保罗在18节劝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思念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情。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我们是否被世界中各种电视、 电影、社交活动等世俗事情缠身，而忘记了读经祷告，忘记了传福音，忘记了为主做见证，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呢？当我们来再看一下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么在第九节，保罗劝告弟兄姐妹，不仅要听道，而且更要行道。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到底是行了没有啊？那么行了多少，知而不行可不可以啊？那么我们往往是听了道，过不了多久就忘记了讲道的内容，读了经却不愿意把经中的意义活出来。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每个主日崇拜，我们都会唱把心中的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这样行了？我们行了多少？那么在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讲，我们要明道行道，神就赐平安给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行道靠我们自己很难，要靠主。我下面讲一个来自于英特尔公司首席技术官的见证，看他是如何靠主明道行道的。大约在2007年到2008年左右，我在北京看到一本书，书名叫《平衡的智慧》，那作者呢是 Intel 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Pat Gensinger， 就是帕特基辛格啊。那么他 Pat 呢，不仅是一个事业上成功，他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更是一位为主努力做工的信徒。他不仅学习主的话语，思考领会主的话语，更是亲自的为主做见证，亲自的力行啊。那么当年呢，这是下面是他的见证，在书里写的。当年呢 ，IBM 呢是把个人电脑推到市场，主要是依赖两个技术。一个呢就是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英文叫 microprocessor。第二呢就微软的 DOS 操作系统。那么当时呢，英特尔公司呢会把最聪明的员工、最积极的员工放在微处理器的设计的部门。那么 Pad 就被才当时的20出头就被选择到 Intel 的这个微处理器的设计小组。那他通过自学把一些他的想法就植入到这个测试电路中，那么并融入到80386。那当时我们知道这计算机80386、80486、崩腾等等这些芯片都是引领世界潮流的。那么他后来呢就在边工作边去 Stanford 念他的这个 Master， 然后呢去学的把学的东西用到他的工作里头。他很快就被提升为80486的这个崩和崩腾项目的设计经理。那 Pat 的他的职业生涯那段时间进展很快啊，那每推出一个芯片就带动了公司的业务发展，而且整个引领整个世界的高科技潮流，那么突破猛进。他在32岁的时候就被英特尔任命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那么再到4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公司的首任的首席技术官，就是 CTO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啊，高级副总裁。那么后来他做见证说，你要问他说职场里什么的信念支撑你，他就说靠主，靠主耶稣啊，给我们最终的有永远生命的奖赏。 那么他说就是希望得到主的一个赞美，就是说 well done good servant， 就是这样一个你做得好主的仆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所讲的，他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着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那么 Pat 他相信基督徒应该在事业上要成功，要发挥影响力，要见证神，他就说他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员工，他不但是要对天父，也对上地上的老板无愧的宣告，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就是 I did my best， 那么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他在教会里是教会的长老，也是查经小组的带领人，他的成功出自于他不仅明道而且行道，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好弟兄，他的见证影响了很多人的信仰，包括我自己。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像 Pat 一样，把主的道行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下面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的内容。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了五点，靠主站立得稳，靠主同心合一，靠主常常喜乐，靠主一无挂虑，靠主明道行道。特别是我要把二十九年半以前，今天将近三十年前赵长老送给我的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这两节经文能激励大家靠主一无挂虑，来行我们在当行的做主的门徒的把主的样式活出来这样的样子。那好了，我们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教我们学习依靠你，依靠你才能站立得稳。我们靠自己，当遇到试炼的时候，就会彷徨，就会犹豫，就会跌倒。只有依靠主，我们才能站立得稳；依靠主，我们才能同心合一；依靠主，我们才能常常喜乐。依靠主，我们就能完全交托，就能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单有一能够有一颗听道思道明道的心，更让我们能行道，让我们活出主基督耶稣的样式来，为世人做了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